关天培老资格，那是广东的水师提督，那是海军司令官呢，那是随便就砍了，那朝廷的命官。广东巡抚义良一看实在不行，义良站着胆子站起来，大人，大人息怒，哎，关天培是个粗人，说话顶撞了钦差，理应受到处分。不过大人不要忘了，他是朝廷的命官，不请示皇王圣旨，就把他杀了，恐怕不妥吧。齐善一琢磨是怎么回事，我跟林则徐不一样，林则徐比我权力大，有尚方宝剑，可以先斩后奏，我没这权力，我就是个钦差，当然得听我的。我杀陈连生这样的人还可以，我有这权力，杀关天培不行，没那权力。哎呀，好吧，既然给他求情，把关天培放回来。关天培回来，气气呼呼往那一站，怒目横眉，一甭瞪眼。关天培不服是吧？不服好，不服好啊！你等着我的，退在一旁。大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陈连生无罪，恳请大人把陈连生放了。大胆！你还得着理了你？啊！大伙说说，成何体统？今儿个我就不发，我看你能怎么的？百官一听，太过分了，呼啦超跪倒好几时候。大人开恩，大人开恩，陈副将抗击英国鬼子，屡立战功。可以将功补过，大人饶了吧。喂喂，齐山往两边瞅瞅，百官皆有怒色。都这事儿了，喂，齐山一想，不好不好，众怒难犯了，我真杀了这帮人，就把我锤不到这儿了。不就不听我的，我成广杆司令了，也不好使唤了。各位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，好吧。看在各位的份上，我饶他不死，把陈连生放回来。多悬！老头人缘好，不好脑袋搬家了。回来还得跪下，谢大人不斩之恩。陈连生啊，你身犯不赦之罪，各位大人苦苦给你求情，我才把你饶了，记大过一次。犯什么罪了？记大过一次，这还不说，我看你人火性太大，为了呢清醒清醒，来打二十一棍，打！再没法求情，打了二十一棍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拖上来站不起来了，都两条腿都木了，鲜血淋漓。谢大人，陈连生给你三天假，回去好好养伤。我呢都记住这个事儿，头脑要冷静。英国人来了，你要再开炮，我杀你个二罪归一。下，退堂。 退堂之后，百官回去可骂奶奶，狗日的，这还王八蛋！你等着我，能不恨他？哎呀，齐善等回来，头脑冷静冷静，也觉着不太得劲儿。齐善那意思，怎么这帮人都不服？怪事不怪事，我瞅他那个家不服不忿的。今天我打陈连生就打你们，让你们知道知道，我齐善不是好欺负的，不听我的，不听我的，我收拾你们，我有权。但又一琢磨，今天关天陪那眼珠子那么大个，够瞧的，我还得加点防范呢。晚上睡觉，加强警卫。调来200亲兵卫队，防省墙上哪儿都是人。下边睡觉做噩梦，有时候醒了一身汗，平时没动静，这才放心。齐善一琢磨，来呀，后悔了，我上这个倒霉的地方来干什么？我当我的直隶总督。大学士有多自在，我跑到刀口上来了。
哎呀，
这英国人也是，你说我怎么跟他们谈呢？一晚上没睡好觉，第二天英国人召会他，问他，你不是说答应谈判吗？我们提那几个条件到底怎么回事？得谈判呢。齐善再想躲躲不过去了，找谁去跟那英国人传递信息呢？选来选去，又把那鲍鹏给选中了。这鲍鹏咱说了不是一次了，一嘴哇啦哇啦的外语，英国话比中国话说的都好。鲍鹏来了，齐善如获至宝。鲍鹏啊，我听说你跟海关监督都处的不错，你很有才干。这样吧，我委任你8品通译官。哦，彭兴，我当官了，8品官，跪倒谢恩，谢大人提携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说，鲍先生。往后挨着我对你有好处。
是是是是。
哎，鲍先生，对英国人的情况你是比较了解的。回大人，我这些年净跟洋人打交道了，齐善呢也是有意拉拢他，让他到英国人那块儿好好说一说，劝说这些洋大人不必着急。你就说钦差刚到广州，很多情况都不熟悉，一旦摸清了必然开始和谈，劝这些洋大人呢先压压火气。大清朝外交官员说话是算数的。交代完了，拿了封信给鲍鹏，以私人的身份又送了不少的礼品，叫鲍鹏好好跟洋人解释解释，千万别开炮，千万别打。
是。
鲍鹏穿着8品官员的服装，哎，这回扭起来了，带了几个跟班的，抬着礼物，拿着齐善一封信，起身赶奔澳门。现在英国舰队就在伶仃洋澳门一带停泊听信。单说这鲍鹏起了身，来见义律和伯麦乔治几个人。这几个人其实心里也挺烦他，前者您还记得那茬吗？他给英国人找汉奸， 结果把梁老六张二婚子找来了，不但没占着便宜，伤兵损将，几乎全军覆没，恨死他。后来发现呢，他是自己的人，他不是有意的，他也属于上当受骗的。另外洋人跟清政府打交道也得需要这样的人，你整个语言不通，很多意思不能表达，恨他还得用他，所以义律对他还比较客气，相见之下让他坐下。各位，这次兄弟来是奉钦差大人所差，这有封信，请三位过目。耶律拿过来看了看，都翻译好了，看完了一皱眉，礼物又呈上。鲍鹏这才说，各位大人，钦差大人交代的清楚，请你们几位不必着急，他刚到广州，哎呀，一天这事情太多了，始终忙不过来呀。一旦把情况了解清楚了，再跟各位谈判。钦差还表示，他是大清帝国的外交官，绝不会言而失信的，请几位放心。这仨人彼此看了一眼，其实他们仨着急呀。昨天英国政府来了训令，问他们这么些日子你们干什么来着，毫无进展呢，究竟这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他仨也着急，没法向政府交代。义律就问这个鲍鹏，鲍先生，咱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，久打交道，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水贼过河别施狗刨，最好咱们直来直去。那么请问鲍先生，究竟其善作何打算？是不是借故拖延时间？如果你把这实底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这鲍鹏这小就这么坏。鲍鹏啊，要不怎么叫汉奸呢？哪头有利他靠着哪头，他忘记他是哪国人了。义律大人，既然您问到这儿了，我就有什么说什么。齐善是个怕死鬼呀，就怕你们开枪放炮，就怕打仗，所以对这种人你们不要心慈手软啊。他这是故意搪塞，我看出来了，给你们送点礼，找点理由拖延时间，打算蒙混过去。我说三位千万不要上他的当，要听我的话就打，打懂了开炮进攻，只要炮声一响，他腿肚子转筋，你们提什么条件他就能答应什么条件。一律一听，对，哎，鲍鹏是自己的人。鲍先生，多谢你指点迷津，但是面对虎门炮台，我们实在有点头疼啊。有拦江坝，有绝虎网，那大炮多少门，我们几次进攻全吃到了苦头啊。那么你看怎么个打法？有主意啊，你们先假装进攻，放大炮空空的响，越热闹越好，然后向他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，不是两国友好了吗？ 要我好了干嘛在虎门这块你还准备啊？逼迫其善，把所有的设施全都拆毁，兵员叫做削减，炮台拆了，拦江坝拆了，绝户网撤了，海底密桩拔了，打开通道。如果齐善答应了，那么当然是最好了。齐善不答应，你们就可以长驱直入，直达广州啊！你头一步你应该这么做呀。
对，
鲍先生，太感谢你了，你真是大英帝国最好的朋友，鲍先生。为了表示对你的答谢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加入我们英国国籍。你说的什么？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国籍，你属于女王陛下的臣民，你的人身由我国政府保护，谁也不敢碰你。哎呀，我求之不得呀！我谢谢。不过这个事儿先有的事儿，不能被旁人知道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听您的。
太好了，那么按照你提供的这些，你马上返回去，见着齐战，传达我们的意思，限在三日之内。把虎门的设施全部拆毁，如果他不拆，我们用大炮讲话。
对，就应该这样。不过我说还不行，你们最好写个书面的抗议，我给拿回去。
好吧，这个鲍鹏就是这么一个汉奸，这小子心都是黑的，给洋人出的主意果然一律听他的。抗议书写完了，他拿着回到广州交给齐善。齐善一看，汗下来，
这，哎呀，我说礼物你送到了？送到了，礼物都让人给撇出来了，人家不干呢，人家不希望要你那点礼物。洋人眼珠子都红了，他们说话算数，我亲自眼见人家调兵遣将，那炮弹都一人多高，都准备好了，还有那个手摇的不，那也不知道叫什么枪，都是最先进的武器，从印度从英国大批运到。你要不答应的话，人家开始就进兵了。
大人呢，到了那时节你悔之晚矣。
别，
你马上回去告诉一律堂，三天之内我一定办到，我马上就办，千万别打。
别怕死鬼，
当天召集紧急会议，广州文武大员到齐。那齐善呢，在众官面前可能摆谱了，嘴撇着，胸脯拔着。
各位兄弟，此次到广州来，是奉皇上的旨意处理善后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林则徐留下的罗烂，我要摆平。那么首先要摆平的呢，就是洋人，这是个大事情。众所周知，洋人的舰队停泊在伶仃洋，炮口对着咱们广州，现在是一触即发呀，对咱大大不利呀。洋人船坚炮利，一旦打起来，我们怎么是人家的对手呢？
再者一说，我们在天津已经会谈了，洋人无意开战，不想跟咱们打，人家就想跟咱做买卖，咱们何必剑拔弩张的严阵以待呢？这都是林则徐搞的名堂啊！因此各位不必太紧张了，仗要打，但是咱尽量要避免他，不让他打。为了表示诚意，表示友好，我命令关天培在马上下去率领水师，把虎门炮台三道防线、拦江坝、绝户网所有的设施给我拆了。
我大人，这怎么能行？一旦拆了，洋人翻脸不认人，要进兵攻打广州，如何是好？
不能打，你不拆才能打呢。你拆了，人家看咱不想打仗，诚意相见，人家就不能够打咱了。拆，全拆了，留一点，留一点就行了啊。拿三层做例子，拆掉两层，剩一层就行。百官一听，什么混蛋逻辑？他拆了等于把大门开开了，洋人随便出入，那还了得吗？广东巡抚义良也苦苦的哀求，聂斯王廷菊也再三的恳请，最后齐善点头了，三城拆掉一城，但是拦江坝、绝户网全拆了，南山炮台拆了没有。另外齐善还告诉我，听说还有水俑。什么水俑？都打鱼的，没事打鱼去的了，当什么水俑？兵就是兵，民就是民，不能混淆啊！该叫他们干什么干什么，解散水俑，还有那什么团练，团练是干什么的？都是林则徐搞的名堂啊！该种地就种地，拿枪舞刀的想干什么？想造反的，从现在开始解散。